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财商学的 Podcast 频道，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贝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投资的世界里面，它就很像是一个充满诱惑又危险的丛林。能够在丛林里面存活下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那么你是运用何种的方式在丛林里面生存的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讨论投资者原型，不同投资风格背后的心理。说到这个话题，你可能会想起我们之前提到的认知偏差和情绪的影响。这次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不同的投资风格以及背后的心理原理，希望大家准备好，一起来探索这个神秘又充满危险的数字丛林。让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投资者的类型有很多种，不同的投资者具有不同的投资风格，而这些风格往往与他们的心理特质息息相关。首先，我们来看看价值投资者。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恭喜你，你跟价值投资非常合得来。这些投资者呢，通常更注重企业的价值，还有未来的前景。他们认为市场上有许多的股票都被严重的低估，这就好像我们在逛二手市场一样，一直在找寻一个从来不被别人发现的宝物。因为如果宝物被别人发现了，它的价格就会变得很贵。当我们找到这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宝物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它的价值，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来。毕竟如果一个东西非常的便宜，大家都不想买的东西，你却是要当第一位买下它的人，你有没有勇气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价值投资者的心理特点就是耐心跟胆识。当我们谈论到价值投资的时候，那就有几位重量级的大师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华伦巴菲特。巴菲特他绝对是当今最知名的价值投资人之一，他是波克夏公司的董事长以及首席执行官，当然也是全球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他的投资哲学呢，深深地受到他的导师格拉汉姆的影响。格拉汉姆也被认为是价值投资的创始人。既然我们聊到了格拉汉姆，刚刚有提到他是巴菲特的老师，同时也是价值投资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呢，有两本比较有名的，一本是《聪明的投资者》，另一本是《证券分析》。这两本呢，都是价值投资领域的经典代表作品，对于之后的价值投资人带来深远的影响。接下来，这位是理查蒙格。大家应该也耳熟能详吧，没有错，他就是巴菲特长期的商业伙伴，也是波克夏公司的副董事长。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投资哲学同样是基于价值投资，但他更强调的是科学的思考方式。最后一位是彼得林奇。彼得呢，是前菲德利提亚基金的基金经理，他的投资成就让他在价值投资领域名垂千古。他主张买你所知道的，并且将这种思维应用在寻找低估的优质公司。在我们讨论完价值投资者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成长投资者。什么是成长投资者呢？就像是名字暗示的那样，这种投资人就像是热爱种植的园丁，他们喜欢寻找那些正在快速成长又或者是具有潜力的公司投资。他们非常喜欢看到他们种下的种子慢慢的茁壮成长，他们相信随着公司的成长，其股价也将随之上升。所以如果你有具备精准的眼光，那恭喜你，你很适合做成长投资者。每一位成长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目标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方式，有些人会注重营业收入还有利润的增长速度，有些人会重视客户的基础还有市场占比的变化等等。以上这些指标呢，都是可以判断这家公司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是否会持续的成长。有时候这种策略可能需要投资者承受一些风险，因为投资的是未来的潜力，而这种潜力可能并不会实现。这就像是赌博，你在赌公司未来能否成功，但如果公司确实达到了成长期望，那么收益也会非常丰厚。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即使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长型投资者，也要确保你的投资组合有一定的多样性。所谓的多样性可以是分产业，也可以是同样的产业，但是我们投了前五大的领头羊， 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一家公司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即使这家公司的前景看起来很好。记住，投资就像种植，你需要种植多种作物，这样即使一种作物失败，你还有其他的作物可以收获。各位会去冲浪吗？你知道冲浪者如何利用浪潮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地吗？当浪还没来袭的时候，我们会趴在冲浪板上，上待下一波浪，把我们推向我们要到的地方。顺势投资者就像是聪明的冲浪者，他们会观察市场的趋势，然后顺着这个趋势做投资。他们就像是会读懂海浪的冲浪者，抓住了浪潮，就能顺利到达目的地。顺势投资者的策略就如同他们的名字所说明的，他们倾向于跟随市场的趋势，他们会密切关注市场的动向，并尝试预测接下来的趋势将如何发展，然后基于这些趋势进行投资。比如说，如果某种资产的价格它呈现的是上升趋势，顺势投资者可能会选择买入这样子的产品，并且期待这样子的趋势能够持续的下去。相反的，如果某种资产的价格它是持续的下跌，他们可能会选择卖出，甚至避开这样子的产品。那么顺势投资者它是依据怎样的数据做出投资决定呢？他们经常会使用技术分析。所谓的数据分析就是依照过去的数据去推算未来的发展，所以技术分析里面包含研究历史的价格数据，还有市场交易量等等的讯息。这种投资策略的优点是，当市场有明显的趋势的时候，可以实现非常棒的一个收益。不过呢，这种策略其实也有风险的，市场趋势有时候可能会突然的改变，你永远不知道市场趋势100%的走向是如何，而顺势投资者可能会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严重的损失。另外，由于这样子的策略需要密切且细心的关注市场动态，因此我们需要投资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去研究所有的数据。总体来说呢，算是投资是一种非常灵活而且具有挑战性的投资策略，它需要投资者有足够的知识还有经验来判断市场的趋势，并做出及时的投资策略。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而且反应非常快速的人，那么顺势投资可能就是非常适合你的投资方式。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位非常有名的顺势投资者，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书籍还有他们的一些经典故事。第一位一定就是我们的杰西·里佛摩，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交易者，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运气好的投机者。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今天我买了10次有9次8次都是对的，那真的是只有运气吗？投机一点都不简单。那如果你要赢得每一场胜利，那更是天方夜谭。我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杰西·里佛摩的故事，先不管他的私生活如何，但是他在于投资界的贡献以及他所达到的成就，我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所以投机它不是赌博，而是结合所有数据以及个人知识经验所做出最后的决定。接下来最后一种投资人形态其实也挺有趣的，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朋友，就他做事非常的有条理，而且按部就班，就很像机器人一样一步一脚印，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机械式投资者。他们有自成一套的固定的逻辑的投资规则，并且一直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把这一套规则落实得非常彻底。他们就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不会被情绪或者是外界的声音所影响。他们的心理特点是严谨而且有逻辑有条理，并且能够避免情绪干扰他们的决策。对他们而言，他们将投资视为一种科学而不是艺术。所以如果你是非常理工性格的人的话，那恭喜你，你非常适合机械式投资。至于他们在投资上是怎样做出决策或是判断呢？这种投资策略其实常常涉及到使用数学模型又或者是统计的方式来做市场的分析，并根据这些数据来做出最后的投资决策。机械式投资呢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其中一种是指数型投资，投资人将他们的投资组合与特定的某种市场指数做出正相关性，例如说 S&P500 又或者是道琼工业指数。这样的投资策略的目标是追求与市场指数相同的回报，而不是一定要打过大盘。而另一种的投资方式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略有耳闻，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化投资。这种投资策略其实它是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还有电脑的程式来分析市场的数据并做出投资的决策。这些模型可能会涉及到多种不同的数据内容，包含公司的财务数据、宏观经济数据等等，甚至是社会新闻媒体的情绪数据都在里面。机械式投资有一个非常棒的优点，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节目当中有讲到恐惧与贪婪，它是能够完全的避免情绪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般的投资人一直想要去克服的一个主要问题。然后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实现非常高的效率还有大规模的投资。听起来机械式投资很像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无敌的一个投资方式，但是真的没有缺点吗？因为这些情况可能难以在数学模型中完全捕捉。机械式投资也有一些缺点，首先它需要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还有市场的经验来设计以及维护我们的投资模型。另一个重点我要提到的是，这样子的投资策略可能在面临市场的剧烈变化或是有一些不寻常的情况时表现会非常的不好，会远远输于大盘。因为这些情况可能难以在数学模型上完全的预测出来。我相信在疫情的这两三年当中，大家应该也看过许多散户大战机构的故事。许多的机构因为它掌管的庞大的资金还有非常复杂的投资模型，所以绝大部分的机构都采用量化投资来去控制他们的所有的资金部位，尽量避免一些人为的错误出现。可是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当中，情绪已经凌驾在所有的数据之上，只要散户够团结，因为这个非常的困难，所以机构久久输一次他们应该都觉得还好。总结来说呢，机械式投资它是需要一个高度技术还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投资方式，当然它可以提供非常高效率而且理性化的投资，但是依照我前面讲的条件，能够办到的人真的少之又少。以上这四种常见的投资者原型，透过理解这些原型，你或许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投资风格以及你的投资行为背后的心理的状态。当你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你就能够去强化属于自己的投资风格，就不用再像一般的投资人一样当一只变色龙。当市场有行情的时候，他们就是顺势投资者，当市场不明确的时候，他们又摇身一变变成价值投资者。当然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有着不同的投资风格的混合型，你们可能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所以这一次的分享并不是要让你硬要把自己框进某一个圈圈里面，而是希望你能够更了解自己，从而成为一个更聪明的投资人。好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这一期的节目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自己的投资风格，并且让你能更理智地面对投资的决定。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期节目啦。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任何想法或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很乐意听到你的声音。最后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有趣或是对你有所帮助，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哦，说不定他们也正在寻找投资的路径，你的分享或许可以给他们带来启示呢。投资是一条漫长而充满挑战的路，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但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并且保持冷静和理智，我们就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在此我要祝福每一位听众在投资的路上都能收获丰富，并且我们会在下一期再见。再次提醒，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开启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财商学里继续学习探索。我是你的主持人贝拉，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